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牧师。就是父亲节了，我们在这边也特别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各位听友您的父亲、您的公公、爷爷，请您转告他们父亲节快乐。那在这父亲节的时候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父亲的传承。在犹太人跟中国人的传统当中，父子的传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打开圣经来看，我就看到从创世纪所记载到以色列民族的先祖，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我们继续下去看到历史当中的君王时期的大卫、所罗门的传承。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考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哦，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子孙跟儿子是同一个字，那祖先呢跟父亲呢也是同一个字。父子之间的传承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就像中国人一样呢，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家族的传统，父子的传承。为什么呢？因为要将这个姓给传下去的。所以中国人甚至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哦，所以一定要生个儿子，有了生了一个儿子呢，才可以将这个家族的姓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犹太人传统当中更有意思了，因为犹太人传统当中是没有用姓的，他的名字呢是用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比如说我们讲到彼得，他的名字是西门呢，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父子之间的传承是非常的要紧。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为叫做信心之父，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有信心的传承。那在大卫王特别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说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戒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无拘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位。那换句话讲呢，其实神最看重的父子之间的传承是信心的传承。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并不是因为这亚伯拉罕这一族这一支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最重要是因为他的信心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那的确的，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很听从他父亲的训诲，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勤奋治国，并且建造圣殿。所以耶和华两次的向他显现，可是也重申应许，也提出这样子的警告，说倘若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列王记上九章第六到第七节。那的确的，所罗门王在年轻时候非常遵行他父亲所教导他的话，他在年轻时候还特别写下了箴言三千句，特别的提醒读者要听从父母亲的训诲和指教。只是很可惜他自己没有做到，他到中年之后娶了许多外邦的女子为嫔妃，以政治联姻的手段来拓展他的领土，甚至去跟随外邦的女子去拜假神，所以神就撤去原来的祝福。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呢，国家就分为两个，北国以色列跟随了耶罗伯安，南国的犹大虽然仍然跟随大卫家，可是从此也就内忧外患而不中断。所以父子之间要有什么样子的传承呢？所以我来看看接下去的历史。历史记载北国被逆，君王皆恶，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那南国虽然是大卫家的，大卫家的后代，所罗门的后代，君王如果愿意归向真神，也能够因着大卫的约，神与大卫之约而家富国强。可是他们在他们当中也差不多只有一半了，只有八位的君王遵行他们先祖大卫的训诲，那其他的11位都是恶行昭彰。而如果大家去看读到历史的话，很有意思，这些恶的王是什么呢？就是离开耶和华真神，往往是去拜假神的，这些就是那些恶的王。到了犹太国的末代皇帝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那约雅敬的儿子呢叫哥尼亚，又有个名字叫做耶哥尼亚，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约雅金，金两的金。那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敬畏的敬，然后约雅敬的儿子呢叫哥尼亚，或叫耶哥尼亚，又叫约雅金，就一斤半两的金，金两的金。那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24章12节里面记载到，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于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那接下去的历史是怎样子发展呢？到了耶利米书第22章24节记载到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上摘下来。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生平不得再亨通的，因为在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我们看到神给大卫的约是有条件的，若大卫的后代，所罗门的后代遵行耶和华的吩咐，遵行他的典章旨意，能够敬拜真神的话，那他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到了耶哥尼亚那一代就受咒诅了，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是已经亡国了，是在罗马 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呢，那些百姓非常的渴望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能够复兴犹大国，能够重新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之上。所以这是时代的背景。为什么读到马太福音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从大卫、亚伯拉罕跟大卫神给他们的约跟他们的祝福呢，是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的。很可惜的，到耶哥尼亚的后代以后，犹太人就亡国了，长期受到外邦人的统治。即使有很短暂的时间叫做马克比王朝时代曾经独立，可是呢，马克比王朝时代独立的时候，那些君王也作恶多端，而最后被罗马所灭。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人心非常的饥渴有一个好的君王，而这好的君王呢是有个传承的。这个传承呢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如果以原文来讲，所以中文的翻译就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能够有一位忠心复国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在父子之间的传承非常的要紧，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计划。可是呢，我们刚看到不是大卫家的君王后代那耶哥尼亚不是受到咒诅了吗？永远不得为王了吗？耶哥尼亚的后代是被咒诅的。那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有记载到耶哥尼亚，但耶哥尼亚如果一直来算的话，是约瑟的先祖啊。我们就看到，回想到神非常重要，在创世纪当中就有这样子的计划，所以这就引导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另一个家谱的记载。学者一般都认为大卫的儿子拿单是玛利亚这一支的先祖，所以耶稣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家谱说到依人来看是约瑟的儿子，所以意思是呢，约瑟只是他的养父，因为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生子，他是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就讲说，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能够将这救赎带给整个人类。所以这耶稣基督就应验了童女怀孕，这个儿子就应验了在伊甸园当中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带给人类新生的希望。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究竟谁是女人的后裔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父子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可是当人毁了这约，到耶哥尼亚虽然是大卫的子孙，神的应许的那福分从大卫家居然中断了。可是大卫却有另外一个儿子拿单，从他的后裔经过女人玛利亚童女怀孕还是生子啊，不过是童女怀孕生子，由玛利亚继承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继续在大卫的应许，神给大卫的祝福当中继续传承。那我们就回去看一看，在神所给大卫的祝福当中的条件是什么呢？大卫那个时候怎么样子来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呢？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说到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很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们从这里来回想到我们父子之间的传承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很希望将我们的家业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还特别着重第一长子，就是长子还拿份这个被拿，像犹太人说拿双份，那在中国人呢，长子可能还更拿的比较多一点。那在传统当中，而且女生呢是有嫁妆的，可是呢男生呢才是继承家业的。哦，我曾经看过有幅漫画很有意思，他看到有个金鱼缸，里面有一只大金鱼，一只小金鱼。大金鱼呢是小金鱼的爸爸，那大金鱼就说，哎，有一天呢，你看这里所有都是你的。哎，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以为说我们所有的都能够传递下去，都能够传承下去，我们所有的都能够给我们的子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那金鱼缸里面的那一点点而已。那么什么才是最要紧的传承呢？我们看到在箴言第三章第一节，那是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仍然牢牢地记得他的父亲大卫王所教导他的。那他大卫王告诉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和平安加给你，不可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那大卫当将这样子的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牢牢的记得的时候呢，写下了箴言三千句的时候，就继续的将这样子传承下去。很可惜的是，所罗门他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呢，自己都没有好好的遵守到。可是这教导呢，这传承的教导却传承下来了。所以所罗门的传承呢，就看到在箴言书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如此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接下来所罗门就回想到他父亲所给他的教导，在第四章第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 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那接下来他回想到大卫所教导他的什么呢？第一，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你的路。所以第一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我自己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有相当深刻这样子的经历。当我以前是牧养教会的，在牧养教会之前呢，是在太空科学领域里面做科学家的。那做科学的领域或者是做牧会呢，这两方面都有十几年的经验，觉得都能够很胜任的。可是到过去的六七年的时间，神呼召让我能够在一个机构里面要负责一个机构。所以负责机构呢，当然非常重要的就要负责能够募款来在这个机构里面能够运行。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您呼召我让我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从第一个阶段从科学家让我进入到牧养教会，那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的确已经得心应手了，可是现在要我来负责一个机构来募款，募款跟牧养很不一样啊。那时候就听到一句话非常的清楚，神对我说，你要好好的讲道。那个时候我真的突然一惊，我说我以为说要负责一个机构要募款是要能够对理财非常精通，要能够很会推广要非常精通，而神对我说的那句话却是要好好的讲道。那在过去这六七年的时间里面，深深的体会到要好好的能够讲道，努力的传福音。哦，原来在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讲道传福音，开布道会，当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这些教会就非常的认同我们的事工，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所以我自己非常深深的体会到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是靠自己的聪明。第二，接下去看到箴言第三章第七第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后面这个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呢，我们和合本的修订本里面翻译呢，就翻译的更明确一点，说这便医治你的肉体，滋润你的白骨。我们刚讲到说，不能要担心的仰望耶和华，不要以为不要靠自己的聪明，那我们要敬畏神，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要敬畏神来远离恶事。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守节心清的来服侍。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话，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侍也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愿意守节心清的来服侍神，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会保守我们的，就能够医治我们的肉体，滋润我们的白骨。我自己也真的有这样子的体会哈，在过去这20年的时间服侍神的时候，身体虽然有一些隐藏的慢性病，可是呢神保守，虽然身体遗传的体质不见得很好， 可是神却保守，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讲到，有常常一年时间要几十次的坐飞机旅行到不同的地方来讲到，可神却特别的保守，让师母和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他，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那第三呢，在箴言书第三章九节到十节里面是如此说的，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讲到这边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觉得说传道人是不是应该一向都应该是很清贫的很清寒的呢？我觉得另外还有个讲到说，那是不是传道人我已经全部奉献，已经全身奉献给神的话，那我是不是在金钱上面还需要再奉献呢？我觉得这两方面在这第九节第十节里面实在是讲到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福分的应许。当我们将我们的财物，将一些出熟的，将我们最好的，也就甚至讲说，虽然传道人所得到的工资不见得很多，可是我们将最好的献于神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缺乏的。我自己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在牧会，在服侍神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面，三个孩子上大学，虽然收入比以前好像少了一半，可是神却没有让我们有一点点的缺乏。甚至到快要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一看，神让我们早年在工作的时候的积蓄，然后很愿意给，而且非常愿意来奉献。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奉献的不少，可是神给我们的却比我们所奉献的更多。第四，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轻慢神的管教和责备，我们所有做服侍神的人，神会管教我们的。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让我们知道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今天看到父子的传承非常重要，父子的传承重造最重要的传承就是信仰的传承。从这四方面来看，第一，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靠自己的聪明，要敬畏真神，远离罪恶，他就赐给我们身心健康。让我们的出手最好的献于神，神会大大的赐福，让我们一切充裕。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因为神爱我们，必定管教我们。祝福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父亲节。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